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老朋友投资三的前辈人 Frank。
Hello。
好，
累格了一下。
在开始之前啊，先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这一集的回音可能会很大。为什么呢？因为财报狗被迫搬办公室了，因为我办公室清空了，然后我要找一个新的地方要录 Podcast， 然后我就租了一个共享空间，这样我把大家知道叫 Josco 这样。然后我现在在 Josco 他们里面有那种电话亭，就是那种电话亭工作室这样。然后我在这种电话亭里面工作，我就把我器材全部搬进来。可是因为它旁边都是木头啦，所以没有一些在吸收防止回音反射的东西，所以回音有一点点重。那我之后我可能再搬回家录吧，这样。不过这一集就大家多多担待。那我们还是一样嘛，每一季我们都会请 Frank 来跟我们讲一下，说这一季你看了那么多的国外经理人他们的持股，有没有发现说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他们投资在什么样的产业，然后再更细的可能到部分的公司。但公司这边我们会讲的比较少啦，我们可能还是以整体的状况啊，然后产业为主。好，那就先来聊一下吧。你觉得如果我们以整个大面向来看，在这一季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亮点，就是如果我们以整个持股的水位来看的话。
持股水位其实我觉得是大家有开始往上加啦，然后主流叙事还是围绕在通膨跟衰退上，只是目前市场的价格对相关资讯反应已经不如几个月前大，那就变成说其实有的人会变得反而比较看多，但是有的人就维持看空的状况。那所以就是你可以从那个他们加仓的类股可以发现，基本上就是在围绕着通膨跟衰退这两个主题，然后依照自己的观点去布局，所以方向就很多元，就是有的人会喜欢买防御类股啊，然后有的人可能喜欢买跌升的小科技，或者是有些人会认为会复苏，所以就去买一些经济敏感的东西。那看通膨的其实也很多，像是什么油服啊、黄金啊，或者是开采之类的，这边其实也蛮大的，对吧？
嗯，你刚刚的意思是说你看到了蛮多人在投资不同的产业，像你刚提的防御类股啊、小的科技啊、油服啊，或者是什么区域银行、黄金、石油开采，但是不管投资哪个产业，背后的原因可能都是两个，第一个就是通膨，第二个就是经济衰退，
对啊，就是自己对通膨跟经济衰退的看法他会怎么布。
OK OK、我觉得蛮有趣的啊，你讲了那么多，那有哪些是不投的？就是既然我通膨可以投这么多东西，经济衰退可以投这么多东西，那有什么东西是我不能投的？
减仓那一端其实我觉得很明显就是高估值的防御类股啦。那这边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是医药跟零售好像比较多。
这蛮奇怪的啊，防御类股不就零售吗？不然你还有什么餐饮？
防御类股很多啊，公共事业啊、然后或者是医药，好像医药里面其实有分啦，就是有些会偏医保那一块，然后有些会偏新创药，有些会偏全民药，其实他们估值是差很大的，可能还有一些什么医院的营运之类的，对啊，其实里面细分很多啦。那我看了一下，其实两端医疗都有人加，只是最明显的差异应该是那个估值啦，就是很明显减的那一端都是估值比较贵的医药，那加的那一端都是估值比较便宜的，像是什么辉瑞啊这种。
所以其实还是回到估值，那我也蛮好奇说，你刚刚提到嘛，大家减的可能是高估值的防御类股，例如零售，是什么样造成这个都是防御类股但它有高低估值的差异？
一定是对未来某一些事情比较担忧吧。那你说会差到这么多，诚实讲我自己觉得很难解释啦，因为你把它当到 DCF 上的数字，我觉得不应该差到这么多，但是市场就是给它差到这么多的估值。
没问题。在我们刚刚在 Ray 脚本的时候，你还有告诉我一个嘛，就是套利跟并购变多了。
对啊，这季超级明显啊，这季超级多。应该说去年底到 Q1 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好像有在一次聚会啦，我办一次聚会，那次好像有说就是风险套利在一个近十年好像最大的位置吧，那个价差在最大的位置。但是很明显这个季度就很明显的收敛了。
这个要不要再讲的浅白一点？
浅白一点就是例如说最常看到的风险套利就是可能有什么并购宣布了，然后有些人就会去买被并的公司，你可能是现金收购嘛，或者是并购的公司用他的股票去换，所以你可以算出那个比例，然后可以去空相对应的并购公司的股票，对吧？那你就可以去套中间的价差，那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个价差大一点的可以到20几%。
例如说公司他可能会说，我就是要12块收购全部的股票，可是现在市场价格竟然会只有10块，像这个样子。
对，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价差在一个很夸张的位置。
可是一般来说其实可能3-5%就算是很有空间的了。
其实还是要看那个案例的风险程度啦，只是去年就是几乎是所有风险套利都在一个 很大的位置。
嗯，
这个季度很明显就收敛了啦，大部分都收敛到大概 5% 以下的状况。
嗯，其实我之前有做过啊，就这个东西美股还是比较多，所以我前几年在美股也会去做这种东西，就是如果公司有明确的 tender offer， 那就去，只要这个价差够， tender offer 就是公司跟你说，欸，我就是要跟市场上面收购股票啦，有点像之前的那个乐森，如果大家记得这件事情的话。然后我之前在美股我也会去做，那其实通常 10% 真的就算很大了，
嗯，
然后大部分可能在 5% 左右。
对啊，那我在猜就是因为专门做套利的人其实就那些啦，那我在猜去年可能全部都跑去做加密货币。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这样
想？因为加密货币大家觉得那边比较好套啊，就比较无效率啊。
你是有看到那些玩家真的就说，哎，我们在套加密货币这样？
没有讲，但是我感觉出来，就是因为身边太多就是都跑去加密货币那边做套利了。
嗯，那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先聊了，就是说他们大概在布哪些产业，还有这个风险套利跟并购开始又从加密货币很像回到股市这边，还有吗？
然后有些人的布局很明显就是在赌那个降通膨法案啊，我看那个布局基本上就是在赌这个法案，只是因为13F 公布的时候基本上你也都来不及了，
对，
所以就是哦，原来他们也会赌这种东西。好
我原本想说后面可以来聊了，不过既然你前面提了，那我们就先来讲这个降通膨法案，你要不要先来解释一下什么东西呢？
就是两个礼拜前参议院那边提出了一个降通膨法案嘛，然后他的目标就是希望推动美国的气候目标，然后提供一些租税的减免让企业转向再生能源这样。
嗯，
然后也会针对一些石油和天然气的钻探过程，然后排放过量甲烷的公司去征收费用啦。
嗯，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会降通膨啦，但是他的取名就叫降通膨法案。
就是这个法案他目标是要降通膨没有错，可是因为他要花钱
啦，口号啦，口号，不要说目标，讲口号。
然后他就在花钱，那花钱花在哪里？他们当然还是选一些，这居然是政治，当然就是政治正确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要降碳排，
嗯，
温室气体
能源那边比较
多，对，然后还要聚焦绿能。哦，降碳排跟聚焦绿能，我觉得算两件事吧。一个是说你既有的东西有没有办法减少碳的排放，另外一个是那我们有没有替代的能源，这样就是全新的能源，然后再来医保跟税制，这个是美国一直以来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其实在这边就是投了很多钱啊，这个拜登签了一个$4,300 亿这样的金额规模，所以其实在这个东西一签了以后，哇，我看就那一天啊，所有的绿能氢能其实连石油钻井那边全部都有涨，就能源全部都在涨。
嗯哼，
然后你说你看到这些
有人啊，有人在赌，不会说大家，但是有一个很明显就是在赌这个东西。
OK，
他仓位超级明显就在赌这个东西。
你会知道他在赌，是因为其实在第二季结束的时候，这个法案还没有通过，但他就买那么多了，就代表说他知道美国有在讨论这个法案，他就觉得说，哇，这个法案只要通过，那这些股票都会涨，所以我就先买起来这样。
对对对对
对，
感觉出来他有在赌这个法案。对，
因为我对美国政治不熟悉哦，你觉得这个成功率高吗？
他可能就是跟政商那边关系比较好吧。
嗯。了解，
有可能有这部分的优势在啊。
因为我在想的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东西几率就是很高，那如果很高的话为什么别人没有买？
这我真的不知道，因为诚实讲在他公布甚至前几个礼拜我都可能都没注意到这件事情。
哦，真的哦？
对啊，
因为我是知道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讨论蛮久。
对啊，
好，没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细聊到比较产业的部分吧。第一个是大宗物资的部分，它其实也算是防御类股吗？还是抗通膨的地方？
我觉得偏抗通膨啦，然后有一部分也是被那个法案推动的吧，尤其太阳能那一块啊。
嗯嗯，
我觉得油气、核能、煤炭基本上都是比较偏油气供给不足这件事情，
对，
延伸出来的机会。对，
这个、
然后太阳能
尤其现在又有一些短期的问题。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太阳能那边就是一部分是气候法案啦，然后另外一部分是。我觉得也有一部分是油气的外溢啦，只是我觉得这比较缓不济急，
嗯，
所以我大部分会认为比较像是在赌那个通膨法案的事情。
OK， 所以你刚讲了几个，第一个是说油气的部分，那油气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今年啊，今年油气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主题，然后
对、啊、今年蛮大，而且巴菲特越买越多。
对对对对对，啊，太阳能的话，我觉得太阳能其实一直以来也都是蛮热的，就这几年也都蛮热的。那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抗通膨法案这个题材，核能我比较少看到、欸，
核能前几个礼拜到前几个月有热一波啦，就是因为欧洲那边之前在讨论要不要把天然气跟核能认定为
绿能，
对对，那一阵子有。然后再来是如果你理性的角度去看，你要同时达成碳中和目标，然后又要在太阳能绿能 接上来之前，中间感觉高概率会用到核能作为过渡。
你觉得是过渡是不是？
我觉得是过渡啦，目前啦，最保守来看是过渡啦，最保守。
就我目前的感觉来看，就是你没有
核能
就是不可能。对，我们不要讲过渡了，我们就是说你今天就是不可能存太阳能跟风电这样，然后水力，就是你不可能存再生能源啦。
你应该说目前的技术来看做不到这件事情啦，城市降雨
做不
到这件事情。
对
的，
就算技术做得到，其实土地面积就是不够了。
我觉得那也跟技术有关系啊，因为就是你转换率有多高啊。
哦、对啊 对,、啊 对, 啊、对对对对，
就是现在卡两个东西嘛，一个是转换率啊，然后另外一个是储电那边啊。
对对对，
就卡两个嘛。那目前技术看起来两边都有点难解决啊。
对对对对，就是你要产那么大量的电，那你的土地在哪里？然后你产完以后你要储存嘛，因为再生能源大部分是间歇性能源，那你要储存、
啊、
那储存你要放电池里面啊，你要摆那么多那么多的电池，你电池要放哪里？
我觉得不要说电池了，就是你去算他们要用到的原物料，其实那个比例也都超大的。
对对对对，
什么锂啊、
最近那个、
铜啊、
对啊、
水泥矿
啊，
对啊，其实我觉得算起来其实也都不太够，
只能说这就是为什么 Elon Musk 一直叫大家去火星嘛，是不是？
原来如此，上面都有。
对对对，就最后会来聊一下 Elon Musk， 不过我们先往下。
好、哦、
好，那我们回到前面讲的这个关于大宗的东西，这边你有没有什么数字你觉得算是吸引的点？
应该说油气这端目前整个叙势就是需求端可能是走衰退，然后供给端可能有个供给不足的状况。那其实大家年初的时候都很担心说 OPEC 的那个数字，因为其实 OPEC 在计算的数字上是有闲置产能的，就大家不确定那个数字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年初的时候其实大家比较保守。那其实这几个月看下来，基本上我觉得市场已经开始认定那个数字不是真的了，就是 OPEC 其实没有太多的闲置产能，对吧、啊？所以供给端这端看起来大家目前的认定方式是很紧的。对，例如说拿数字来说好了，就是目前最大的五家石油公司，他们到目前 Q2 的资本支出其实 QOQ 大概只有增加 15%， 然后 YOY 增加 30%， 你看起来好像增速不少，但是这个数字其实比2019还要低 30%， 然后比上次油价就是在2010到2016那个时间点大概还要低了 60%， 所以就是说其实目前资本支出还是很少很少的，那资本支出其实大概会递延3到5年。我自己目前对油气的想法是说，其实大概未来的可能两到三年啦，不要讲太长，可能两到三年油价大概会维持在一个比较偏高的位置，就大概会在这个附近，对吧、啊？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因为俄罗斯那边的关系，所以欧洲的天然气是明显不足的，
嗯，
然后天然气不足连带带动电力的大幅上升，所以他们那边很多耗电量大的产业其实都已经停工了，然后甚至说跟天然气相关的产业，像是什么工业气体啊，或者是什么化工产业，其实我觉得很大部分都停掉了，对吧、啊？那我在猜这部分的订单，其实因为很多终端商品都是很稳定的东西啦，所以这边订单应该我在猜应该是外溢到美洲这边。
哦，其实这样子在细猜应该有蛮多可以投资的机会。
欸，很多，但是我看了一下，第一个是因为这部分的东西我觉得有点太 niche 了，例如说像化工那边好了，
嗯，
像美国厂比较多的可能是 CE 啊，或者是道或者是 EMM 吧，对吧、啊？他们其实是所有化工都做，
嗯，
所以那其实要算，其实我觉得会有点麻烦、
哦，
对，我觉得会有点难。
嗯、
然后估值你说很便宜吗？其实我也不觉得它很便宜，因为大概都吹在接近20的角度吧，我没记错的话。
嗯，我乍想之下，我觉得绝对有一些东西是影响很大的，
一定有一些东西影响很大，只是因为平常没有在追这个行业，
可能一个月以后就会知道了。一个月以后就会看到说哪个东西的报价大涨，就会知道说
有可能
啊，
对啊。但是就是因为平常没有在追这个行业，所以短时间内我还想不太出来要往哪个方向。
欸，如果知道的听众，对，欢迎告诉我们一下。
欸，赶快私讯我。
对，赶快赶快。
好想知道。我觉
得这个绝对有啊。这个如果你说
一定有啊，
在欧洲那边很多需要大量用电的工厂，因为现在的电费这个天然气太贵了，所以他们就是干脆停工。我觉得这个东西绝对影响很大。我们就想嘛，之前那个瑞萨，对不对？一个工厂，然后火灾或者暴风雪怎么样的？哎，这整个 MCU 就整个报价狂涨，对不对？现在我们看到欧洲如果出现很多这样的现象，绝对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会有类似的状况。
对啊，只是还不确定哪一些影响比较大啦，对吧、啊？
嗯嗯。
因为可能的选手太多了。
对，好，那大宗不知还有吗？还有其他你觉得有趣的点吗？
其实我觉得绿能那边也很有趣，因为绿能相关的原物料其实最近跌幅是很大的。
嗯，对，
应该需求那一端的影响吧，大家觉得有担心，对吧？但是如果你去认真想，如果绿能真的是未来的大方向，我觉得那怎么算都不够用啊。
我没有很认真追到这一段，你觉得所谓的担心是什么？
就需求啊。
对啊，为什么会担心需求？
衰退啊。
哦，你觉得是担心经济衰退？
我觉得是经济衰退啊，很多都是被经济衰退带下来的。
经济衰退还是要用到电啊，怎么了吗？
就像之前大家也觉得经济衰退，天然气也是跌了一大段啊。我觉得原物料就是涨跌就是很大啊。 也很难说什么，对吧、啊？
好，那再来我们进到下一个板块的话，就是旅游跟服务，
就是复苏啦。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疫情复苏的题材、嗯、其实台湾最近不是也在涨这个吗？
台湾最近涨好多啊，因为
涨很多哦。
没有啦，我说很多题材啦，就是不是说整个板块涨很多、
哦 okay、
对，板块涨很多的话应该是
我看是生技啊、电器电缆啊跟旅游吧，观光
旅游，对啊，观光啊，因为你看像台湾现在要开始逐步解封，然后日本也是嘛，日本觉得说他们之前开放这个团客应该就会爆满吧，结果没有，只有他们预估的六七成吧，这样，所以他们就说
中国没开啊，
为什么这样子，那我们也许就是再开放一点这样。我搞不懂啊，你在那边只开放个团客不开放自由行，在那边说人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你就开放自由行、哦、我马上挤爆你国家。
我真的觉得亚洲就是因为中国还没开啊。
哦，
亚洲旅游这段
真的、哦、你说是中国人还不能出来是不是？
对啊，
哦、oh, 有可能有可能，
所以状况没有欧美想的这么好。
嗯，
对啊，但是就是如果你去看欧美的旅游跟服务，其实我觉得财报开出来跟是管理层给的看法都还蛮乐观的。
没错没错，
对，
就连那个不是旺季的这个游轮最近都讲的还不错。
对，但是他们股价其实都修正一大段，就是之前 对大家认为可能会走到衰退的状况，所以就会觉得比较担心。
对，可是结果他们自己说不会，
对啊，所以就是所以有人就赌这个啊，就是赌这个价差啦、嗯、就是看起来基本面好像还行，但是市场用一个衰退的价格在定价。
嗯嗯嗯，
对啊，我觉得这边看起来就这个主题啦，
没问题。再来下一个，你要讲到房屋。
房屋其实我觉得讲很久啦，因为讲白一点基本面就是供需失衡嘛，只是因为升息的关系，所以把那个贷款的利率拉上来了，所以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
对哪一部分很大？
就是对需求啊，因为我今天升息了，这个东西是明确会影响到房价的。
哦，这个对需求很明显，但是你的替代方案是租屋吧？
对，
美国人可能会睡公园啦。对，
什么？等一下，我有点听不太出来，你这个背后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不是很多，就是真的就是付不起租金也会去睡公园吗？
真的假的啦？你说
我不知道哎、欸，感觉很像，还是我被那个影视媒体影响了？因为租金其实也都会跟通膨挂钩啊，
我觉得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啦。
哦，好啦，那你把它剪掉。
没有，不要剪啊，我就让大家抨击你。
喂，对啊，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就是租金还是跟通膨挂钩啊。
对，
对啊，那供需是一件很明显，我觉得供需会比这个再更底层一点。
嗯，
它可能只是因为你的锚点被定在了房贷没这么贵的时候，所以你会递延这个消费。
哦 ，OK， 你觉得等到大家逐渐消化这个价格以后，你
对逐渐锚点稍微挪到比较现在的时候，
嗯，
我觉得供需还是比较底层一点。
嗯，了解。
对啊、那我觉得 Sir Point 的想法，我觉得有点支持这种想法啦，因为 Sir Point 他在他的 letter 里面其实就写说，他们在 credit 那一块是压了一半在 RMBS 上。就他们一半的部位在 RMBS 上。
RMBS 是什么东西？要不要讲一下？
Residential 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
嗯，所以是有点类似房贷的产品，
住宅的抵押贷款证券。
这跟那个次贷的东西是不是有点像啊？
基本上一样东西吧。
哦、oh, OK、啊、
他没有再去那个切分。
嗯，
对对，他就是一开始的那个样子。那他们的想法是说，目前的 RMBS 交易在一个 high tens， 就是大概15以上，15到20这一段通常就会叫 high tens。
这是什么意思？
就利率交易在这个位置，就利率大概是15到 20% 这个区间。
你说等于是他们买这个产品，他们可以拿到15到 20% 的收益。
对，简单讲真的
这样，表示说他们的房贷
在偏高的位置，
房贷其实要更高、欸、这样子。
房贷要更高？没有啊，就是会这么高是因为有部分要抵消违约的可能。
哦、oh, OK OK，
所以他目前交易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嗯、那我在猜是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就是这看起来跟08很像，所以有点担心，所以就交易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但是他们说其实房屋的供需还是比较吃紧的，就供给那一段其实很紧，然后借款人来看的话，其实大概还有 40% 50% 的 equity 在里面。这个意思是说，就是假如说我今天房子是300万，他大概只借了150万出来。
哦、oh, ，OK，
对，所以其实还没有到很高比例的借贷。
因为像08那个时候，如果大家有去看《大卖空》这个电影，其实他们可能是我买1000万的房子，自己可能只出不到100万。
对，所以他觉得说，目前看起来还没有走到像08那样子的状况。
OK，
因为08那个时候是供过于求的很严重。
嗯，
所以他们目前会觉得说，这边看起来有一个错杀的机会在，只是他们选择投在 credit 那一端，不是投在 equity 这一端。
嗯，你就是说 third point 其实觉得说目前的整个房市是一个投资机会，但是他们不是去买相关的股票， 他们就是买相关的这个房贷啊或者租金相关的这种产品这样子。
他们是买、那个、
固定收益的
抵押贷款证券，对，
嗯，
他们选择买这个。
你不觉得这几季或者我们说这两年 Third Point 越来越有当老大的感觉吗？
他本来就不小啊
因为我的意思是
本来就不小啊，
他的表现有一点点，就是本来我们可能会说、欸、好几个人是大家都很尊敬啊或者是在乎的，像 Bill Ackman 啊 David Enhorn 啊这样子。你不觉得 Third Point 现在有慢慢出头了吗？
应该说这三个是可能十年前大家会认为是中型基金，你会叫得出这三个人。
嗯，
那是 David Enhorn 就是太铁头了，铁头的架头，所以他这季好像有回来啦，但是、
哦、这季他开心哦
最近超开心啊，最大持股被并购、欸、
对对对，最近真的开心，
绩效整个爆喷。
嗯，
然后 Bill Ackman 之前还有涉入那个啊，我突然忘记那个医药公司叫什么。
Bill Ackman 如果要讲的话，他最近比较大的动作应该是在那个吧，批评那个 Visa 跟 Mastercard， 你有看吗？
我有看到啊，我有看到，
就是因为这两家公司他们之前有在帮 Pornhub
做，应该说我觉得这三个人我会觉得 Sir Point 是最弹性的、
嗯、
因为 David Enhorn 是很铁头的架头，
对没错，
然后 Bill Ackman 其实你去看他的持股，他对质量的要求很高，
嗯，
他手上的东西一定是个好公司，
对，
价格可能不是特别便宜，
对，
他对质量的要求非常非常高，
嗯，
对吧、啊？就是我会觉得说 ，Third Point 看起来是三个里面最弹性的那一个
，OK， 最没有坚持的那个，
对，坚持最少的那一个。
我刚刚在聊 Bill Ackman 这个，我蛮好奇为什么我很少看到台湾有人在讲这个，你知道吗？
讲什么？
就是他在骂那个 Visa 跟 Mastercard 啊，就 Pornhub 的金流有用这两
情色那个吗？情色网站，
我觉得情色是其次，是因为之前 Pornhub 出了一些问题，就是上面会有很多偷拍啊或者是非法的影片、
哦、
或者是真的就是那种性暴力的影片，就是很明确是犯法的影片啊，这已经不只是一般的情色的影片。所以之前不是 Pornhub 下架了一大堆影片嘛，然后在那之前啊，其实就有说、欸、Visa 跟 Mastercard 你们怎么可以去帮这种公司做金流，这是一间违法的公司，然后你们去让他接金流，这样你们不就是也是犯法吗、
嗯、哼，
后来很像是我忘记哪一家了，很像是两家都有先下架，后来其中一家又默默的上架。 Bill Ackman 生气到炸裂，他就是狂发 Twitter， 然后一直上电视就狂骂他们这样子。对，
我觉得他本身的正义感比较强吧，诚实讲啊，你去看他从以前到现在，
嗯，
从一开始就是
我觉得有点难判断了，老实说。
为什么？因为他贺宝福那件事情，我觉得就感受到他是一个很在意社会正义的事情啊。
可是他的社会正义跟他的钱绑太紧了。
你说跟他的工作吗？
就是你没有办法判断说他是真的为了社会正义去做这件事情，还是他打着社会正义的大旗去赚钱。
也有可能啊，但
这件事情太政治正确，然后他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有激起舆论啊，然后导致正义被伸张的话，他可以赚的钱实在是太多了。
我偏向前面啦，不要把大家想的这么坏，对不对？我觉得从贺宝福开始，你就可以很明显感受到他其实很在意这件事情，然后接着下一个事情是什么、嗯，
在这个东西再前一点的话，就是那个、啊、就是 COVID 的、
啊、哦 PSTH 其实我觉得也算啊，他给就是小股东一个
非常好的条
件、
嗯、PSTH 是他的 spec， 嗯，对
对，
他的这个 spec 可以说是真的，如果大家去看那个 spec 的各种的规则，因为 spec 就有说嘛，就是说如果我并购了我们钱会怎么分，那如果我失败了我没有找到好标的，那我钱是怎么分，然后
很公平啊，就是对小股东超好耶、欸、
就如果大家再去看另外一个对照，当时在号称消民之王的那个 Shimas， 哇，他的那个条件就是做不做事他都爽赚，
对啊，就那个条件写起来是真的跟外部股东是在同一条船上的，
嗯嗯嗯，
甚至他可能很多利益都是要你们先实现了他才能去实现，
嗯嗯嗯，
对啊，我觉得从各方面的讯号出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在意自己可能外部形象啊，很在意公平社会正义的一个人啊。
OK， 所以你是支持他的，
只是跟工作没关系啦，就是对我觉得两件事情啊、嗯。
好，我觉得就我喜欢他，可是我不会说他正义就对了，对对，
我在投资上会觉得他还好，但是干虽然他绩效很强，但是
干等一下你应该在投资上面觉得他厉害对吧，他绩效很强耶、欸、他绩效真的很强、欸、
他绩效真的很厉害，但是
真的很强，
你可以感受到他对，因为我自己不是对质量这么坚持的人
哦，我没有很喜欢他的投资方法，可是他绩效很强，
对，他绩效很好，但是我没有像他这么坚持质量这个要求、嗯、因为你看他股票，他每一只都一定要求是竞争能力非常强的公司，
对对 对, 对，
然后你估值算起来其实也都不便宜，
对，
但是他绩效就很好，
他之前也是不好了几年啦，他也是这2020年之后吧才回来，
累积起来还是很好啦，你去算长期其实还是赢大半多，
嗯，他有说为什么、啊、他有说他之前就是遭遇了一些人生的挫折
哦，大概知道了、嗯、离婚吧，
他的婚姻啊什么的，对，就是有些问题这样，然后他就说
那个时间点就是、啊、
对，他就说诶等他处理完了以后他又开始专心的回到这个事业上，然后就可以表现得很好，当然他这样讲、啊、对，好，先来讲另外一个，就是 Greenlight David Enhorn， 这样绿光资本的 David Enhorn， 那他这一季你刚才有提到了嘛，他的绩效终于赢大盘了。我看到你给我的脚本上面有一个价值回归问号，
因为很多人会说就是 Devin Hong 赢大盘就是一种价值因子重新回来的讯号，
嗯，
因为他超铁头啊，
嗯，
而且诚实讲就我自己个人的评论，我会觉得 Devin Hong 比 Bill Ackman 还要厉害。
嗯，我同意，
我自己的评论啦，
我觉得以深度或者是逻辑来讲，你会觉得 Devin Hong 怎么可以看到这种东西，你怎么想到的？
对，而且他投的东西跟大家都不一样。
嗯，
对，他会找到一些很奇怪的机会，
对，
很厉害，我真的觉得他很厉害，只是他绩效就起不太来。
你说很多人会评论他说诶，这个是价值股回来了吗，或者是价值的时代回来了吗？你有没有看他的 letter？
这季 letter 好短，
你有看吗？
没写什么东西，
他直接说不是。
哦，真的哦？
对，他说价值股没有回来，他说他这一季可以这个样子，他认为啦
最大股被并购，
对，他认为有些运气在，
嗯，
然后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一时的情绪反应，可是这个东西他并不是价值回来，他认为价值还没有回来，然后他就有举一些数字说他为什么觉得价值还没有回来。
哦，有 AQR 有举吗？就是价差还在偏大的位置。
对对对对，但他认为说快了啦，可是现在还不能说价值回来。关于 Greenlight 我觉得很有趣，如果大家去看他的这个股东信，我觉得你不看蛮奇怪的，因为他跟你一样都是有名的特黑啊，就马斯克黑啊。
不是，因为我看 later 我不会全看，就是我会去找就是有意义的地方看，例如说他可能阐述了什么他对某只股票的想法，
嗯，
或者他对市场有什么 view，
嗯，
对，如果他没有讲这两个东西我就是快速滑过去。
哦，他在 later 里面他就有讲他的五大持股，然后再讲说他为什么买它。哦，他直接告诉你说哪个东西会很快反应，哪个东西还要一阵子反应。哦，所以大家如果兴趣都可以去看。然后他这边可能占了一页左右吧，
很一页啊，他这季度写很短啊，
他最后的一页半全部都在讲 Elon Musk， 我觉得超好笑。
欸，这我没注意，我没有注意他后面写什么，
因为他就是马斯克黑嘛，然后他之前就有去放空特斯拉，嗯，包含说之前 Elon Musk 他不是陷入一个风波，就是他说他要把那个特斯拉收购私有化，对不对，
嗯，
然后这件事情不是有说哎，你这个东西其实违反证交法，就是有说哎，你这个东西应该被罚款啊，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没有嘛。 Devin Hong 在那个时候他就写了一篇股东信说 Elon Musk 觉得他可以完全无视法律，这件事情他认为不对，就是你怎么可以无视法律，然后他在那个股东信里面说可是这个社会很像真的就让他无视法律，觉得这个人就是厉害到他应该要凌驾法律之上，这个是他之前写的。然后这次他又提了，他就说我们之前写了这个，这次又出现了一次，他说要收购 Twitter 结果没有，他仍然觉得他可以无视任何法律这样。然后他就说他认为这是不一样，这次的这个判决会是由好像是哪个法院，或者是就哪个州的法院，或者是哪个法官，我有点忘记了。然后他就有去说根据他的分析为什么这一次他认为 Elon Musk 会被罚。
哦，
所以他就大买 Twitter 嘛。
可是 Twitter 这件事情他应该不是第一个，因为在那阵子你只要有在追就是可能欧美的一些股票网站，其实很多人都在分析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但是在股东信里面花那么大的笔重写了，我看到的像
只有他一个是。
真的，我就超好笑。他骂马斯克这件事情占的篇幅比他五大持股的篇幅加起来还要多，
因为五大持股以前都写过啦，没变化啊。
好，这边是 Greenlight， 那再来也是一个很红的啦， Michael Burry。 Michael Burry 这季他的表现因为新闻都有报，大家应该都知道，欸，
全部卖光，
哇，剩一个仓位
监狱。
对，全部卖光，剩一个监狱股，不知道什么意思。
可是那个监狱其实我觉得很多价头其实也都盯很久了，说真的。
哦，你觉得这个有趣的点在哪里？
因为前几年我也想过要投它，其实是我每一年选举的时候都会稍微盯一下的股票，因为如果你去看前次选举，就是川普当选的那一次，监狱在川普当选前是被压抑的很严重，就一路阴跌，然后一直到当选那一天，然后好像一个月内涨了80几%吧。因为民主党其实不太喜欢民间监狱这个概念，他觉得有一些侵犯人权的事情在这里面发生。那多空的想法是这样，就是空方认为说这是一个不人道的事情，而且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私人监狱比较好，所以他可能会被关停。那多方的想法是说，第一个是就现实面的角度来看，就是犯人就是一定要在监狱里面嘛，所以即使你想要关停，理论上应该会是走政府接管民间监狱的这条路。再来是如果你去算价格，其实因为这些监狱都超级超级便宜，所以就是大家觉得说算起来，即使你拿当初买土地的成本价啦，然后按照通膨去调整，其实可能都比现在的市值还要高。再来是好像宪法有保障说什么政府不可以侵犯私产的权利吧，所以就是因为这条宪法的关系，所以多方认为说政府不太可能用低价去收购相关的民间监狱。我印象中主题是这样的，反正就是一个很 value 的主题啦。
嗯，
对啊，对啊，
听起来我觉得对，很价值投资人会买的东西，
对，非常价投会去买的东西，对，当然就是因为现在还是民主党当政嘛，那情绪就一直被压着，所以他其实我记得好像一直都往下跌吧，
嗯，了解，好，那最后一个会想聊的人就是塞斯卡拉曼了。那塞斯卡拉曼就是哇，他买了京东方啊！
我大概有看懂他为什么买了，因为他买的那个时间点净现金是市值的两倍，所以他应该在赌内内的。
OK 啦，这也很塞斯卡拉曼，
对吧、啊？非常他，而且就是那个时间点其实也还没有出现明确的转型嘛。
嗯嗯嗯，
转型好像是这个月才开始吧，就是叫卖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在买内内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资金它就是会活用它，所以你也不用管它未来会怎么用，反正它现在就是资产就是这么多。
可是中概我赌了两三家内内的，也是有家很惨的呢。
可是就平均来讲啊，
对啦，
新东方这个策略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啦，开始直播啊、那我觉得大家是很兴奋他找到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可是能不能长期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主要是现金就这么多了。
哦，是啦，是
他还能产成怎么样。
好，产业我们刚刚有跳到一个妙题，光纤。
哦，光纤很明显就是美国这边要扩大相关设施的建设，
嗯，
因为对网络流量这边需求是一直在快速上升的，
没错，
所以很明显最近大家都在铺光纤了，我觉得又反映到台湾来啊、
这个我们之前的那个财经时事放大镜里面我们也有提到啦，就是通讯设备网通设备这边其实最近应该都是蛮明显的一个趋势嘛，因为其实这个东西也是讲一阵子了，但是之前就是晶片缺货，所以通讯设备是出不去，那现在随着这个晶片开始缓解啊，然后通讯设备的最主要这个晶片可以开始有货了，那么大家就可以开始去出这些通讯设备网通设备，这样在台湾这边啦我觉得也蛮明确，所以你在美国那边看起来就是相关的厂商，
其实美国这边没有什么相关厂商、
那你所谓的光
看来看去就只有一家、因为那家很多人买、那家太多人买了、所以
太明显 OK 好，对对，了解，这个我倒是没有注意到。好，所以以上差不多就是一些产业嘛，对不对？在个股的部分你有没有想要提哪一些，就不用提很多，你就提几个你觉得有趣的就好了。
Greenlight KD 我会觉得蛮有趣的，它是 IBM 拆出来的基础设施，它有一点特殊时机的味道在里面。
什么意思呢？
因为 IBM 一开始拆出来就有说它要在一年内把剩余的股份卖掉，它手上还握有 20% 的 KD、然后这个量是超小超小的， KD 是一只超小的股票，量超级小，然后目前算起来它应该还有一大堆没卖，然后一年的期限在11月就到了。我觉得这看起来就是一个超级特殊时机的主题、
其实也不是现在要买嘛，对不对？你是觉得说它接下来的两个月
卖压应该会很重，
对，卖压会很重，那到时候也许可以接一下，
只是它股价已经开始平在这边了。
可是就是接下来会有很重的卖压。
对，接下来理论上要很重嘛，因为它一天像昨天的交易量好了只有1500股、然后一张只有10块美金，就是说昨天的交易量只有10000美多超级小，然后 IBM 还有 20% 的股份要卖，而且它是一定要卖，因为当初分拆出来它不卖的话就会有税务问题。所以它是一定要在一年内把它卖掉。然后现在还有一堆手上还没卖。
好，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评估一下啦，可以评估一下说有这个东西在，
蛮有趣的一个主题啦。
对，大家会怎么样去使用它，这样子还有吗？
我觉得很多高品质的东西大家也都开始买了、像什么 Visa CME 啊 ICE 啊这种之前都超贵的东西，大家现在都开始有一点点在接了。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整个股市在情绪的这边已经开始底部回来了？
我觉得有一点啊，应该说这种竞争优势这么强的公司还可以跌掉20-30%的，其实很多人就开始接啦、就像刚刚讲的什么交易所啊，然后 Visa 这种，台积电其实很多人买。对啊，就是一般认为是这种品质比较好的公司，其实我觉得这季度买的人都很多。还有中概吧，超多人加，只是都小仓的加而已。
中概我不想讲了，中概想讲的大家回去听前面几集，哇，这个已经讲了一年了，我不想再听了，太多了太多了，对，而且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嘛，对不对？跟上一季一模一样，
差不多，
对对对。
这季度油服其实加的很多，油服很明显就是加的超级多，就大家可能预期供给要开了，因为其实之前都没有开啊，
但是之前涨很多嘞。
油服其实在油气里面涨幅算少的，连管道可能涨的都比油服多，
开采最多，
开采最多、然后使用权啊，再应该是使用权，再是管道，最后才是油服，油服涨超少，这季度很明显就是油服这边又起来了、然后其他我觉得就是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啦，
例如什么
泰格有买那个蜜蜡除毛， 我看到整个都傻住了。
什么东西？
就是他应该是 IPO 前就认了，对，
嗯，
刚 IPO 公司，然后他是美国最大的蜜蜡除毛连锁店、
okay.
叫 EWCD， 叫 European Wax Center， 就真的是蜜蜡除毛。那我会觉得比较有趣的原因是因为通常华尔街对这种女性的东西反应都会比较慢一点，例如像 Lululemon。
哦， Lululemon 反应很慢，对，
通常华尔街对这种女生的东西反应都会比较慢一点，所以我会稍微对她有一点点兴趣。虽然我目前初步看起来我觉得她好贵，但是假如说她可以按照她的步调去扩展的话，其实是蛮有机会的，因为她比第二名是大太多了。
嗯，好，我觉得个股就因为这一季你有说嘛，其实蛮多都蛮小的，
很难买啊，我自己都很难买了。
对， 这边就少讲一点。最后啦，我们就回到最前面的主题，你有提到说大家在投的两大主题就是经济衰退跟通膨、
嗯、
针对这两个议题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想法不重要
啊。OK， 没问题，就是大家怎么想你就怎么想，这样你就根据大家怎么想来找投资机会，但你不太在
意。没想法所以答很善啊。
嗯，
对啊，
因为像 David Hong 就有说、啊、他觉得一定会通膨，他觉得现在大家觉得开始缓解了，这都是假象。
我自己觉得因为这次是供给限制造成的通膨啊，那我是觉得供给限制短时间都不会放松啦，目前财政这边根本没有想要解决嘛。
嗯，
就是最快最快应该是等到选举完啦，我猜。
他觉得不是耶、欸、就是你的选举完其实也是今年结束嘛，他就说这个东西就是不会那么快结束，
因为资本支出就是连今年都还没有提升耶、欸、通常会 delay 三到五年。
对啊，
对啊，所以保守一点你看就是两到三年，最短最短啦，我自己想啦，就最短最短两到三年，油气应该都维持在偏高的位置啦。
好，所以你还是
只是我一直都是 strong view， 然后 weekend 啊，就是我可能会有看法，但是我的仓位还是会布的偏保守、
okay. 坚定的信仰，但是小小的赌注。
对啊，我就是可能只会稍微赌的多一点点，这样我不会到整个仓都挪过去这种状况。
好，没问题，那我们这次就到这边吧。其实我们之前有说你应该要一个月一集啊，结果还是拖了一季一集。
嗯，有这回事吗？
你知道 Vincent 有跟我说他有想要来一个月一集，我想说哦，
他不是要开基金的，他可以这样玩，
可能、就是、
他应该变超忙吧，
我不知道耶、欸、可他就有跟我说，他说、欸、他想要一个月来录一集看看，这样子就是来督促他自己，你看人家对我上进心对不对？
我上进心用在其他地方
用在哪里？你说花椒软体知道吗？
因为你是念书啊，我接着还会有硕士啊。
好啦，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